可是习人像这些，因为他们在县市里，他们当然有县市的忌讳，所以过年过得好好的，干嘛讲将来死啊这些事情，就捂住他的嘴不准说。那宝玉也就说好，改了改了以后就不说，你说的话就拧我的嘴这样。那还有什么啊？他就问第二件。那袭人就说，第二件，不管你真的喜欢读书也好，假的喜欢读书也好，你至少在你那个老爸面前，你不要老是在批评读书人。因为宝玉最不喜欢的就是读书人，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读死书，然后考试做官，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陆赌。陆赌啊，那个功名利禄，那个禄就是每天就在想做官，然后像蛀虫一样每天就在那边拼命的钻营的那样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很特别，因为过去这种世家的文化，小孩子生下来就是准备他将来做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台湾很多的老建筑上的一些美术的图像的符号，大概离不开蝙蝠啊、鹿啊，还有寿桃这些符号，就是福禄寿，就是人活着追求的就是这三样东西。那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做官啊，就是古代觉得一做官你什么都有了。那宝玉就很讨厌这个东西，他就取了一个名叫陆赌。那袭人就觉得说，他常常因为这个挨打啊，常常为这个事情被爸爸挨打，所以他就说，你真的喜欢读书也好，假的喜欢读书，你至少做做样子啊，不要老是在那边骂那个读书人，然后讲人家是陆赌。那这些话有时候他不敢在爸爸面前讲，他会在别人面前讲，那老爷不气，不时时的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呢？那因为别人会听到，听到以后就会奉承啊。或者宝玉也答应了说，再不说了，那是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的，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啊？你看他很急，他就想说，袭人说有三件事情依了他就不走了，所以他赶快说第一件是什么，第二件是什么，那第三件是什么，然后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第三件很奇怪啊，就是宝玉有一些怪习惯，这个怪习惯是他常常需要去吃那个女人化妆用的胭脂。胭脂是一种花啊，是一种花，我们叫胭脂花。那么这种胭脂花就是可以拿来以后放在一个臼当中，把它捣烂，捣烂了以后可以敷在指甲上，或者嘴唇上，或者是两腮做腮红的，就是叫胭脂。那么这种胭脂有一点带一点甜味啊，有点甜香。其实我们画国画里面用到胭脂，我记得我以前画过一张观音，那个嘴唇的部分就是用胭脂上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蛀虫很喜欢吃胭脂，所以那张画的嘴巴的部分就被咬掉，咬了一个洞。所以后来我也想到说，哎，宝玉为什么那么爱吃胭脂？因为胭脂其实有甜香的这个味道，所以他的有一个怪脾气，常常喜欢帮那些丫头调胭脂，然后帮他们上这个胭脂。那么所以袭人就觉得他常常因为这个东西被爸爸打，爸爸觉得没出息，一个男孩子怎么会喜欢吃这种胭脂？我们现在拿了一个别人的口红在那边咬，大概爸爸也要打一顿的，所以就常常挨打。所以袭人就趁这个机会就劝他说，你这些喜欢胭脂啊、红颜色啊这些毛病，那宝玉就说都改都改，还有什么你还快说。那种急得不得了啊。其实我们知道宝玉等一下就没有改，到十九回下面你就会发现他又跑去偷偷帮人家调胭脂去了，所以其实他有点孩子气的那个感觉。那袭人就说，没什么了，你如果都依了我，就是拿八人教抬我也不出去了。好，八人大教我们现在还常常用啊，就是古代是皇帝，我们看到贾元春回来做的就是八人大教，对不对？就是最尊贵的人做八人大教，还有就是结婚的时候做八人大教，就是不管再穷的人家、平民人家，结婚那一天他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都可以做八人大轿，因为表示尊贵的意思。所以袭人这里就用了俗语说，如果你都改了，你都依从了我，那八人大轿我也抬不出去。可是宝玉在这里就故意用了这个双关语，因为八人大轿是新娘做的，是新娘才能做的八人大轿。他说你在这里久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那意思给他一种笃定，就说我当然会娶你的，你当然是做八人轿。可是你看到袭人的反应非常有趣啊，袭人说我也不稀罕这个，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做了也没什么趣味。好，为什么这样讲？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懂，就是说我有这个福气，说你对我好，你让我做八人大轿，可是他一辈子不可能做八人大轿，因为他是陪房丫头， 就是他不是，他不可能是明媒正娶的。陪房丫头其实就是只是陪嫁而已，所以他永远是在八人大轿旁边的那个丫头。所以这是袭人，我们可以说，我们说守份，也就是说他很知道说我的身份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任何大的野心，那你对我很好也就好了，所以我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道理，因为在道理上我不能够做八人大轿，所以他永远不让自己有幻想。我觉得这是袭人大概快乐的原因，就袭人其实如果一个宝玉这么疼他，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很可能借这样的特权就开始搞什么东西，可是袭人永远守份，他永远告诉自己，我没有野心，我也没有非分的妄想。那我们讲的人不快乐常常是因为颠倒妄想。那可是大家记不记得第五回宝玉到了太虚幻境，喝醉了酒，打开很多抽屉，看到很多命运，里面有一个是袭人的命运，有一张破席子，有一朵花，花袭人，就是无奈公子无缘，堪羡幽灵有福。其实宝玉最后没有娶到袭人，袭人最后嫁给了蒋玉菡，一个唱戏的一个男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公子无缘，幽灵有福啊，讲的也是这一段。所以他其实疼爱宝玉，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说，到最后他其实跟他抄家之后，他根本就没有缘分跟他在一起了啊。所以整个书在讲的无常是说，我们人活在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预期跟假设。那这个预期跟假设常常最后也会变成执着，认为一定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所有的客观的东西在变的状况里，我们大概不知道那个预期跟假设是不是一定完成。那预期跟假设用最大的热情跟愿力希望完成，是一个深情，可是最后大概要有一个随缘，而那个随缘是知道最后的结局可能像宝玉说像青烟一样的在风中散去。那么所以它其实是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发愿，一个随缘啊，就是其实佛经里面后来讲，常常讲也是讲发愿跟随缘。发愿是发大愿，觉得一定要这样子，有很大的热情。可是等到事情不能那样子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随缘。那袭人后来也就很随缘的就嫁给了蒋玉菡啊。所以回想起来，当然会觉得这些他过去跟宝玉所做的所有的这种预设跟假设，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落空啊，完全是落空的这个状况。